李强与反共者同住酒店，亲共反共同车交流。中俄走太近，欧美制裁点样影响中国经济？英大学 AI 资源被中共盗用，开发军事基地。稀土资源丰厚，巴西挑战中共产业垄断地位。中共倒查30年追缴税，大量民企或倒闭。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礼拜二。17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致辞的时候，将中共总理李强错称为他的前任李克强，引发热议。而反共网红尹科、民运人士高健和李强竟然在同一间酒店入住，引发中共大使馆异常紧张。当日，澳洲政府举行欢迎李强访问的仪式，阿尔巴尼斯将欢迎李强讲成了欢迎李克强。李强一边听，一边面无表情地频繁眨眼。啲网友亦以话：阿尔巴尼斯做得好。李强唔单止游水要注意心脏，坐直升机更加要小心绑好安全带。李强同志一面无奈。另外，17号，李强同阿尔巴尼斯会谈嘅时候，遭到中共迫害嘅多个社区华人喺坎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抗议活动。当日抗议队伍和欢迎队伍分别在面对国会两边，现场配备大量的警力，双方人马不停地叫阵，警方一度逮捕了一名撞人抗议者，引起骚动。一名摄影师试图为澳洲媒体拍摄李强抵达的照片，却被一名亲中共抗议者阻拦。据怀疑，抗议者以为摄影师是法轮功学员，这个意味着中共已经下达指示要扰乱法轮功抗议者。参加抗议的尹科对大纪元表示，我们主要诉求是叫李强多听一些西藏社区、法轮功社区、新疆社区、民运社区的声音，并提到他和高健与李强入住才半个钟头，澳洲联邦警察 AFP 就上门，酒店里面全部是中共的安保人员。有人警告说，AFP 话你不能够做任何事，如果你做任何事，可能第一可以拘捕你，第二可以驱逐你出去。尹科话，浙江的一些干部，包括尹李强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习近平来了，你去抗议，我们支持你。李强来了，你不要去抗议，因为到时候真的太难看了。因为浙江人都比较在意面子问题。但我仲系决定坚持自己嘅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嘅追求。尹科曾经系浙江省平安银行杭州分行零售业务副行长助理，佢嘅舅父姚作丁曾经系浙江省发改委第一副主任。尹科话：我喺度做嘅一啲事，真正触动中国共产党嘅根基，佢哋对我嘅打压绝对唔会放弃。我嚟咗澳洲6年，佢哋对我嘅投诉就有3800宗。另外，有意思的是，一些中共使领馆组织的欢迎李强的亲共群众，以及去现场声讨李强的反共人士，竟然坐在同一部大巴。亲共群众抱怨说，刚开始说给钱，最后又说不给，等社团解决，社团亦没办法解决。真是估不到这件事搞得一点都不严谨，开始就不要许愿，只脚好痛，听日打死都不例。然后问隔离座位的华人，亦是来欢迎李强的吗？被告知他们是来声讨的反共人士。最后群众纷纷赞同，理他欢不欢迎，声讨不声讨，一边欢迎一边打倒都一样。据澳中关系研究院最新民调，71%的澳洲民众不信任中国，50%认为3年内与中共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有35%支持澳洲在中共攻击台湾的时候出兵保卫。在澳中两国总理新闻发布会上，阿尔巴尼斯说有向李强提及洋行军案。另一方面，澳籍华裔记者成雷现身中澳合作文件签署现场，却遭到阻挡一事，成为瞩目焦点。影片显示，多名中方人员刻意站在成雷和摄像机之间， 防止佢被现场镜头拍到。即使剩女换咗位，依然尾随骚扰。剩女因为所谓嘅间谍罪，被中共关押三年几之后，喺去年十月初获释。佢话俾澳洲媒体知，这个系为咗阻止我讲一啲或者做一啲令到佢哋唔好睇嘅事。同时，中方宣布单方面对澳洲免签。俄罗斯媒体质疑，点解唔对俄罗斯人免签？中共对所有嘅关系最好嘅国家都唔免签，而被免签嘅大部分系佢所讲嘅西方敌对势力。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想利用经济市场武器化，用这种类似统战的方法去列解西方民主国家，美国会提醒澳洲。财经专家吴家龙就认为，李强不过是执行任务，摆个姿态，交差了事，根本没有效果。G7 峰会召开之际，美国财政部在近期扩大了制裁范围，旨在遏制中共与俄罗斯的合作活动。美方上个礼拜针对的制裁对象包括几十家中国电子产品供应商在内的第三方实体。遭到制裁的企业表示，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外汇结算。最近 G7 峰会联合声明亦证实点名中共援助俄罗斯军需的行为，话要对与俄国供应链合作的中国企业应该遭到更多制裁。就相关问题，淡江大学外交学系系主任郑钦毛认为，从去年7月份以来，西方开始针对中共对俄罗斯提供的帮助。中共在透过各项所谓军民两用去提供俄罗斯武器建造的零部件，等于重建了俄罗斯的军工产业，令到俄乌战场的局势非常有利于俄罗斯。西方痛定思痛之后，由美国率先提出所谓的二级制裁，我想今次的成效是非常好的。他表示，包括对于使用美金或欧元结算的实体进行制裁，甚至对小银行进行制裁，可以比较有效地斩断对俄罗斯的援助。而在同一时间，中共保持同俄国的关系情况下，中美货物贸易数据显著下滑。在今年一到五月，中美进出口总额持续缩减。在去年，中国将美国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的位置让了给墨西哥，这个是17年来的首次。同时，美国亦取代了北京，成为日本、德国、南韩、东协与台湾的最大进口或进出口来源国。有观点认为，在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显著，遭到欧美制裁增加的情况下，中共在国际经济上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化。对此，有网友留言回复说，中共出口到欧美日等国赚他们的钱，然后利用这些钱反欧美日，搞世界共产主义，人家不是傻仔。郑钦毛评论指出，俄乌战争两年多以来，西方亦终于知道单单制裁俄罗斯是没有用的。其实战争一开始，有识之士就建议说，最主要的援助恐怕是来自中共。在今年四月初的时候，布林肯公布美国情报单位对中国去重建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相关证据之后，西方其实慢慢觉醒。拜登在今次 G7 高峰会之前率先发布美国政府各部门制定的各项制裁方案，在 G7 峰会里面获得各国的支持和效仿。他认为如果能够落实，相信在俄乌战场上形势很快就会比较明朗。英国卫报报道指出，中共国资背景的江苏自动化研究所试图同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合作，获取 AI 技术，用于俾军方研发智慧军事基地。相关计划被英国政府监管发现并且撤销。据悉，中共国企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旗下的江苏自动化研究所，又名杰穗科技集团，为北京政府研发无人战舰。在2019年，这个机构和伦敦帝国学院签署价值300万英镑的合作协议，用于在伦敦帝国学院数据科学研究所成立未来数位海洋创新中心，声明发展海事预测等领域的 AI 民用目标。不过，根据双方正式合作前的通讯，北京似乎亦考虑将技术军用，最终导致合作没办法通过审查。 非盈利机构应中透明，透过资讯自由请求获得信函。其中指出，中方发展这个中心的目标是测试英国的 AI 软件是否能够融入江苏自动化研究所的技术当中，再形成更强大的产品，用于智慧机构、智慧军事基地和智慧海洋产业。调查的主导者英中透明组织主任屯君山表示，这个反映出中方似乎想要用伦敦帝国学院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投入研发军用无人舰艇等领域。他警告说，英国的大专院校应该了解中国在习近平治下变得日益专制和军事化，在从事合作的时候必须进行适当尽职的调查。未来数位海洋创新中心研究所在2019年9月启用，在没有开始进行研究的情况下终止于2021年，校方归还中方50万英镑的款项。据悉，终止合作的原因基于英国出口管制法，并且通过政府协商决定，考虑了国安问题的因素。相关问题令人震惊。英国第四频道去年播出纪录片揭示，在2017至2022年间，伦敦帝国学院从军方关联机构与企业获得逾1800万英镑资金，而长期率领伦敦帝国学院数据科学研究所的学者郭毅可曾经同上海大学学者一起撰写多达8篇涵盖导弹设计与 AI 控制海上无人舰艇的论文。这个问题引人深思。海外媒体的消息指出，巴西即将取代中共对稀土领域生产的垄断地位，借助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支持发展稀土产业。据悉，目前巴西的稀土储量是世界第3，同时具有价格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且接近包括北美在内的终端市场。在今年开始，巴西第一个稀土矿开始投入商业生产。由于巴西的生产活动受到欧美政府的激励支持，产量预计将会不断上升，最终进入全球稀土精炼和加工的供应链。悉尼巴伦乔伊投资银行分析师摩根认为，巴西的最新改变令投资界信任。他表示，在中国之外，巴西的稀土开发活动已经是业界认为的一个绿地项目。目前，中共政府在稀土金属和磁铁方面的产量在国际社会达到垄断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在2020年大流行开始之后遭到动摇。巴西稀土矿所有者莫莱蒂斯对路透社说，巴西的稀土产业具有显著竞争优势，能够长期支持国际重要行业的发展。在巴西有着适宜的地质条件、水利发电、劳动力和法规。同时亦需要更多国际支持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立足。作为少有的中国之外的稀土产业链，经纪商 Canaccord 分析认为，到2030年巴西可能超过澳洲目前的年产量。在过去两年期间，稀土价格暴跌 70%， 而在巴西运营成本更加低廉，这个令到欧美公司关注。同时，巴西东北部的大型稀土矿床亦处于开发早期，它的矿产挖掘活动得到澳洲首富莱恩哈特的支持。报道指出，在目前国际的稀土供应链仍然在不断重塑，向中国产业以外的多元化国家发展。除了巴西以外，挪威亦宣布发现欧洲最大的高价稀土元素矿床，很快即将投入生产。近日，一则跨度长达30年的税款补缴公告令到中国老牌企业维维股份引发关注。维维因为昔日控股子公司的税款问题被中共当局倒查30年，并被相关部门要求补缴税款逾8500万元人民币。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财政困难，中共当局企图大幅增加罚款收入，这种方式就好像拦路抢劫，民营企业将深受其害，甚至大量中小型民企可能因此倒闭。6月13号晚间，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这家公司近日收到原控股子公司湖北之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之江酒业）转发的中共国家税务总局 浙江开发区分局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内容显示，浙江酒业因为未按期纳税申报1994年1月1号至2009年10月31号的消费税，而被相关部门要求补缴税款共计8500万2900元。6月16号，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目前面临极端的财政困难和严重的经济萎缩，各地税收难以征缴，税基不断萎缩，导致政府运营艰难。由于财政困难，当局便无他法，只能够大幅增加罚没收入。他说，这种罚没方式就好像拦路抢劫，采取的是非法手段。它的本质反映出当局的财政收入已经没办法维持正常运转。所以当局试图从社会上更多地手挽民脂民膏，以填补财政亏空，这个才是它根本的动机。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所谓的倒查30年不过是中共的一个借口，很多偷税漏税行为甚至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他说，中共不会真正地倒查30年，这个只是一个口号，真正的目的是要你最终交上所有资产。赖建平亦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非常差，如果中共继续以查税为名采取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实际上是在陷害这些企业，将会导致很多企业倒闭，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困境。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